变，能够让这个文化归向基督，让基督在这个文化层面里面做主做王。那感谢神，今天梁博士来到我们当中，他真的是履行神给他的双重使命，不单在各地传福音拯救灵魂，他在中国的文化，在儒家的思想，他真的是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真的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他有深入的研究，在神学方面他也有深入的研究。我还记得当我在读华神的时候，就找岳伯基的一些参考资料，我就读到梁博士所写的《苦罪原疑》这本书，哇，读了觉得很多的帮助。对着神呼召梁博士不单传福音，也在中国大陆很多的文化层面为神做见证，进到他们的教育的层面，进到他们社会的一些制度，能够发出一个爱心的见证，公益的见证，很实际的去帮助他们。所以感谢神，去年梁博士来到湾区，我也有机会跟梁博士同工做了一些的回应，看到梁博士的意向跟分享，真的看到神兴起梁博士他的仆人在中国真的是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那么假如弟兄姊妹想更多的了解，就在今天晚上在 Mountain View 的主恩教会还有一个中国天使星的周年感恩筹款即意向分享的聚会，也是梁博士所主讲的。我想不单他们有一个天使的心，也真的他们就是神给中国教会给大陆的天使，他们真的进到他们当中做了许多美好爱心的工作。所以这次我真的是很兴奋啊！联络梁博士差不多两年，今天终于有机会他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得，所以他来到我们当中，不单我们召会的时间他可以用召会的时间跟我们分享，我们等一下聚餐的时间1:00到1:50我们会有个新的安排，我们做不分组聚餐啊，因为梁博士还有很多的 PowerPoint， 很多的 video， 他在大陆的一些施工跟见证，我们就可以一边用饭坐在这个地方，一边用饭一边可以看，一边可以问问题，所以我们时间都比较充裕一点，不会那么赶啊，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段时间一直到1:50啊。那么梁博士会先给我们一些分享交通，然后我们就大概中间有一点祷告的时间，然后就让祷告完之后呢，我们就让同学出去领这个饭菜进来，然后我们就继续一边用饭就一边来领受这个 message 啊。所以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梁博士。
今天我主要的时间就讲我自己的尾声的经验跟到中国的事工，后面如果吃饭那段时间呢，我就会分享一下，因为我刚刚跟那个香港的创世电视台啊，就到土耳其啊，就阿拉腊山，就是挪亚方舟的地方，第一次应该是华人基督徒到哪里寻找方舟，给我们找到一些东西哈、啊，所以我有些 PowerPoint 可以给你看到，是肯定啊，那里真的是洪水存在过的一些证据给我们找到了。那么现在前一部分就让我先分享我在中国方面的还有我尾声的这个见证。当我记得我大概4岁的时候哈、我的家的门打开的是有一个铁闸在外面，那个铁闸呢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打开门呢，就发现铁闸外面是个楼梯就有一只小猫在那里在很悲哀的叫，而我很想打开那个闸去救那只猫，但是我又没有力把这个闸打开，我怎么用力都不能把铁闸打开，然后我也没办法，只能够回到厨房看看，发现有一只煎的蛋就撕下了一片，然后从那个铁闸叼出去希望给那一只猫，但是也叼不中结果我是没办法去救这只猫。 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是人是很有限的，你救不了一只猫。后来啊，我发现我爸爸，当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爸爸有一天咳嗽在厕所里面啊，然后吐痰啊，听到的吐痰声音了之后，我进了厕所就发现爸爸吐的痰是有血的。小的时候那还是很怕啊，爸爸吐血了，我一想起爸爸吐血我就哭啊。但是呢啊，我也是没办法救我的爸爸。爸爸不单身体有病，后来他精神也有病，他忽然之间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人，很惧怕，不肯出门，说有人会害他。之后他就不工作，十多年都没有出门，天天在家抽烟啊，然后啊骂我的妈妈啊，我妈妈就一个人来承担家庭。在我一直成长这个日子里面啊，当我最需要一个父亲来崇拜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父亲的形象啊，我开始体会什么叫痛苦，而我也没办法救我的爸爸，也没办法救我的妈妈。当爸爸欺负妈妈的时候，我也是没办法，这是也是很深的一个经验。人是很有限啊。我爸爸为什么有精神病呢？慢慢我就明白了，爸爸妈妈都是那个年代的才子，抗日战争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大学生，中英文都好。爸爸是读经济，妈妈读英国文学。爸爸还有很多诗词啊，都很好，是当年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这种给栽培的人出来的人才遇到中国的悲剧啊，这是中国内战。1949年啊，爸爸妈妈就从昆明逃到香港去。那时候就以为很容易，很快就可以回家，回中国去贡献了。但是想不到结果他一生都没有再回去因为中国发生很多的灾难，所以两个知识分子就流落到香港，在那个美丽的小岛度过他们后面的一生。他们很多的才华都没办法发挥而我记得这是在中国大跃进失败的年代，那时候3年自然灾难，很多的难民涌到香港，香港那么多人，主要的就是因为很多难民那时候跑到香港去了，他没饭吃啊，跑进香港。我小的时候听到他们都讲，很多人涌跑到边界了跑过来了，那么我也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看一看呢，相片在报纸看到一些很破烂的人跑到香港，中国发生很可怕的灾难。而我爸爸就是那个年代他就有了精神病，我没办法救我爸爸，我也没办法救中国。中国继续发生很多事情，后来到文化大革命，很多的尸体就从珠江里面飘到香港去。我知道我爸爸的苦就是因为中国的问题，而他也一生都没有机会看到中国可以好起来，然后他就无名 无心的就在香港死去了。中国我也救不了，不过虽然我感觉到人很有限，但是我开始追求人生的出路，我去打坐我大概13岁我已经开始看庄子，15岁我开始研究佛学，我去打坐。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看那个天空，我觉得这个宇宙很伟大很美丽，从看天上的星星我思考到这个宇宙为什么会这样子，有这样美丽的大自然的存在。我记得在黄昏的时候，哥哥曾经问妈妈说这个如果我们坐火箭什么时候火箭对了 的坐火箭啊，什么时候才到尽头呢？帮我妈妈说是没有尽头的。这个引起我很大的一个震动，什么叫没有尽头？什么叫无限？人是很有限，但是宇宙有一种无限的什么在哪里？为什么有我的存在？为什么有这一切的存在？为什么我会感到美？感到宇宙是那么美？为什么人有苦难？但是为什么人有良知？很多的问题。所以我13岁开始看庄子了，15岁我就打坐了。我要找寻这些出路，我知道这些无限的真理是存在的。而当我在打坐到最高峰的时候啊，我就体会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经验。我跟宇宙的能量是融为一体的。到这个地步已经打坐5年之后，到了这个地步了，我那个佛教长的领悟我已经达到了。我体悟到一切都是缘起的，都是空的。然后到儒学所讲的天人合一我也领悟到了。但是领悟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才明白宇宙是像万有啊，你体会一花一草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但是你发现里面是有一种很伟大很精密的一种智慧在那里，而且有一种很伟大的爱来创造这一切。而且人的心也有慈悲，也有仁义，这种我们从中国哲学里面学到了，也体会到了。但是人有慈悲有仁义，但是人也有丑陋，这一点中国哲学没有讲。人有罪我也体会到了，而我开始知道宇宙最后是有最大的真理，那是爱的真理。爱就是宇宙最后真理，那就是上帝。上帝不单是基督教讲的，中国古人也讲，那时候知道我们祖先也是讲上帝的。所以我要找寻这个上帝，但是我也发现我没办法通过练功通到上帝哪里。练功是上不到上帝哪里的，因为上帝超过宇宙。练功只是在宇宙里面，最多你能够发现宇宙伟大的能量，有种无限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上帝的能力，而不是上帝本身。现在很多 New Age 的人搞错了，他把上帝的能力看成等如就是上帝。练功到一个地步是有这种天人合一啊，这个宇宙的能量啊，无限的什么的那种经验的，无限的创造力的这种经验。你以为这个就是神，因为这个神跟我通为一体嘛，所以我就是神。这个观念很容易出来，就是泛神论啊。但是我也知道啊，事实上如果宇宙是有爱的真理，那么上帝如果是爱的话，他是超出宇宙的。因为有 personality 的真理是超出我可看的没有 personality 的真理的宇宙。有 personality， 这个 personal truth 就是一个有情的真理，是超过一个无情的宇宙万有。所以神是有情的，而不只是无情的万有，或者无情的道，或者天，或者空这些东西。所以 在那个时候给我也是一个很独特的这样的经验。我知道应该有最后的上帝，但是我练功不能超出宇宙到他那里。然后第二个问题，不单他超出宇宙你不能到他那里，而且他是绝对完美的，所以无论你怎么样你都不能达到绝对完美。你带着你的丑陋，你的自私，你是没可能接近上帝，除非你的罪给宽恕了，给洗干净了。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如果上帝超出宇宙，你是没办法从人这边练到他那里，也不能通过科学哲学到他那里，除非他主动来启示。启示是他自己打开他自己来到人和人会面，启示是有可能的。第二是除非他宽恕我们罪，否则我们不可能跟他沟通。这两点啊是很关键的。我知道从人这边无论你读什么的宗教什么哲学练什么功都不能到上帝，而上帝是有情的，跟一般宗教所讲的无情的真理啊是不同的。有情的就是他有爱，他也知道你的；无情的就是道啊，这万有的规律，或者天，这万有的创造力，那都不是知道我的。所以最后如果有一个有智慧的神的话，他可以知道我，他也是有情。所以这几点就是非常不同的，我发现的宇宙跟那些宗教讲的宇宙。 而这个时候我就遇到基督教了，遇到基督徒了，然后对基督教研究发现，原来基督信仰不是殊途同归的，跟其他宗教一样都是练功练到什么地步那种，而是其他宗教都练的都修的，而基督教是启示的，这个关键的不同。同时关键不同是人是有罪的，所以 只有一个无从的上帝对人类有救赎，人才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这次我从基督信仰里面明白了，所以我研究耶稣基督，本来我是很怕基督徒的，我基督徒都是一些都不懂得回答问题的啊，我问这种问题肯定没有基督徒能够回答啊。我说我练过其他宗教啊，然后跟他讲佛学，基督徒都没办法，对着我只能够笑啊，然后回去为我祷告。那我觉得基督徒都是一些又善良又没学问的人啊，但是奇怪，虽然他们不懂这些，但是他们有一点是他们能够通上帝，他们跟神能沟通，这一点倒是奇怪。我练那么多都只能够跟邪灵沟通，我是能够通邪灵的。那时候如果我搞下去，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讲话，我跟邪灵，邪灵变成佛菩萨向我出现了，那时候说你拜我你就得到特异功能，你已经成佛了。实际上你只要拜我们，你的能力就很大，你就可以影响这个世界，成为大师活佛。如果我拜了，现在不会在这里，在旁边开一个庙了，叫活佛梁烟尘先后四分庙。我就是这种人，所以那种人是什么我都很清楚。那个卢生燕啊，还有那个李洪志啊，都是这种。我那时候如果我走邪的路就已经走正的路了，就不追求这些，所以佛的道令正路就继续天人合一下去。但是这两条都不行，都不能通上帝。结果我发现奇怪，基督徒什么功都没练就能够通上帝。因为他们得到神的救赎，那是因为通过耶稣基督这条道路。我找不到一条道路能够通上帝了，但是耶稣很清楚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指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那时候看圣经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难道耶稣是神的启示，是他的救赎吗？要研究下去终于也很清楚了。这个福音内容不用讲了，平常布道会要讲，现在不用讲这部分了。那么后来我也知道基督教也很合理，我也查过各方面的证据，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就只差一点我自己没有投进去。所以终于我就做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把生命献给耶稣基督。首先是信他，信他还不够，后来我明白我要把一生献给他。所以这次我尾声的经验就是，当我刚接受主，我自己祷告寻求主，体会到他的存在，他有神迹向我出现了，所以我不能不信啊。不过虽然信了，我的生命的形态还是非常那种儒道佛的形态的人。我在大学是穿长袍子的，然后也拿个扇子啊，非常有性格的啊。我那时候在台湾的李敖是穿长袍，我说李敖是搞反中国文化的，穿什么长袍，我才是真的啊，我是真的复兴中华文化。那个扇子挺有性格，在大学里面啊，要背负三手的这样走啊。然后呢，有时候在大学打坐，下雨啊，还拿一个油纸伞啊，打一个油纸伞啊。然后还看线装书卷起来看，要用红笔来点句。然后我们中文大学啊，中文大学是在山野的嘛。如果晚上我在山间走，有人一看到我怕得要命。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后来我自己祷告，我找到主了，好了，我接受主了，告诉基督徒了。基督徒我觉得虽然我接受主，还是没有改变我的怪啊。而且我参加查经班了，都查经都是我用佛学解经法啊。这基督徒也不知道怎么搞，对着我也不懂我那一套啊。那么后来呢，就基督徒在大学的就要我参加一个夏令会， 也请我付钱。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你没有信的时候对你特别好，信了之后你信的不够，他也对你特别好了，钱也替你付了，到你信的很好之后他都不理你了。那么他们要不断为我祷告了，这个怪人信主了，太好了，感谢主，但是他好像很怪的，好了，带他到夏令会，这个夏令会里面就主题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啊。那时候是陈静辉牧师啊，陈静辉是很厉害的，他一上台你就感动的了，他的样子就是圣灵一样啊，所以他讲什么我忘记了，但是还就记得他一上台我就感动，有这样的圣人一样的人啊存在，圣灵一样。那么但是在查经里面就是讲到那个少年人去见耶稣啊，耶稣叫他变卖财产啊，分给贫穷的人，他做不到。我想这个容易，我可以啊。我说变卖财产，我马上可以做，因为我没有。但是那时候领我查经的啊，现在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博士的，也是全福音的博士，叫温伟耀博士哈。那时候是我同学啊。他就说这段圣经不是说要你变卖财产，而是要放下你心中抓得最紧的。那你心中抓得最紧的是什么呢？对那个少年官当然是财产，对你呢？神在我里面动工，圣灵动工，告诉我你放不下，就是你那种儒道佛那种中国文化那种哲学，你觉得这些都是很高的，不基督更高一点点啊。但那时候神就要我放下这一切来跟从我，你可以吗？你心中最抓住最这个嘛，我也很清楚，这个是我的荣耀，我懂这种学问，跟人讲觉得自己挺高的啊。你要我放下吗？当一个基督徒好像很麻烦的，新基督出来，你告诉人以前基督徒人都笑的，那个年代，现在好一点了，从前那个年代，一说你信耶稣，哎呀，都笑的。在香港还有一句话嘛，就是说你乱讲一些不好听的道理，就叫讲耶稣啊啊啊。那当基督徒给人笑，你说你研究佛学，人就觉得你很高啊。但是神要你放下。那么终于我闪了好久啊，在最后夏令会最后的晚上，我就闪来闪去，还差一点没有突破。我就觉得基督徒真的很喜乐，为什么我信了还没有他们那种喜乐？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把生命投到神里面去，我很清楚啊。我就问温伟耀，那时候他也在思考他的前途，他也是把他生命献给主了啊。我也是问他，我说你接受主以后是真的体会得很深吗？他说是的，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我说，但是我好像都没有你们这样的喜乐啊，我就是不通，有些东西还没有通过去，为什么呢？他只是回答我一句话，他说你越想的自己多，就越想的神小。讲完了就学了我那一套，好像禅宗的那种啊，就转身而去啊。那么这句话也是真的打中我啊，是你越想的自己多，就越想的神小。是的，我只有自己，自我中心，以为自己很有学问，所以终于我就在第二天的早晨也很清楚了，来到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就愿意放下一切跟从你，连我的学问我都可以不要了。你要我不读博士，我愿意不读；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就到什么地方去，到非洲，到中国啊。那时候中国是文革年代的中国啊，什么地方我都愿意去。就在那个奇妙的时刻，本来心中有一堵围墙把我跟神挡住了，但是那堵围墙忽然之间就溶解，神就进来了，圣灵风这样进来了，那种喜乐很难描写。那时候我知道神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他进到我生命里面改变我了。 所以那就是我把生命献给主以后，我就义无反顾的跟从神啊，就所有学问都可以不要了。不过神也奇妙了，他就没有马上叫你马上去中国啊。那时候就是好了，我当全教士啊，那种烈士啊，到中国外，到非洲，到非洲大草原上土人全福音，然后土人一包把你飞咔就死在那里，那多么多么浪漫，多么伟大。但是神也没有叫我马上去死，死掉以后就没有工作做了嘛，也没有叫我到中国，反而让我对中国哲学研究更深。那真的奇怪，你放下之后神全都给你了，以后你就这方面全面研究，如道佛研究的最深最高， 让世界上你没有太多人懂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出来再传福音了，就没有人能够反对你。因为那时候事实上我读中国哲学，我的老师们都是极大的高手，你真的基督教的人两句话就给他打低的了，你真没办法对这些，除非你读到跟他一样。所以神就要我不是读神学，要读中国哲学，而且拿到最高的学位。不过读这个就没有奖学金啊，读神学就有奖学金。那时候在教会很热心传福音啊等等啊，结果就说有叫你读博士啦啊，读神学博士可以拿到奖学金。我说神叫我不是读神学博士，要读哲学博士。我说为神读哲学有没有奖学金，他们说没有。那也没办法。没办法，终于还是靠自己去留点钱，神就预备了。我只有一年的钱读博士，结果第一年的钱用完，自动很多钱自动寄过来。我觉得真奇妙，神是有真有活。我们也很有信心，第一年的钱用完了，自动有1000块寄来，从澳大利亚寄来。我从来没有去过哪里，那里的教会说有神感动就寄给我，这奇怪了啊。跟着我的大学，我教的大学也说，哎，现在我们奖学金还多，还有些来今年多一些，也寄给我，也有1000块。就这样，我就1000块可以维持2个月啊。那时候，结果就过了几个月，还没钱。没钱的时候，就有个教会说，我们要开一些中国事工，你来帮帮忙，就有500块啊的奖学金。结果我就这样读完我的博士，是神子的供应。我做完之后，拿钱拿完了，读完那个教会就不做了，那个工作，即便我离开他就不做啊。所以这神就是特别为了我预备这一切，来完成我读中国哲学博士，哎，那我是第一个华人在美国拿这种学位，中国哲学的博士，因为这种学位很难拿，也很小的啊。那么我是第一个华人拿这个啊。不过当我拿博士的时候，升起美国国旗，那时候奏美国国歌，我心中有一种很悲哀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国留学？如果中国好，我们到中国留学读中国哲学不是很对吗？怎么跑到美国来读啊？还有用英语来写也很痛苦啊，用英语写中国哲学啊，这是最 creative 的一个做法啊。不过也好，可以骗骗老外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是要跑到外国来？这是我们国家的灾难太多了，中国灾难太多，人都要跑啊，香港人要跑，台湾人要跑，越远越好。但是那时候也知道，那些全教士早期的来中国宣教的那种宣教都跑中国，我们就跑出来。然后当中国一开放，邓小平开放，人还说不要信他了，跑了。所以有机会的留在外国，但是那时候很多老美就跑到中国去教英语，是为了主，我们就跑出去。事实上，人中国人为什么就是这样可怜要跑？这就是中国太没有出路了，太可怕了。但是中国有机会好吗？有机会可以公开传福音吗？我是文革年代同龄的人，跟我同龄的人在中国都给毁灭了，因为文革大家没有机会读好书，给毁掉了一代的人 又就是武斗打死，又就是没有完成他的学业。好像我的弟弟们，我有一批堂弟堂妹留在中国，本来姓梁的这一家都是搞文科的，所有我的叔叔啊亲人都是搞文的，整个家族就没了，没人读完书了，只有我们，我跟哥哥两个，因为在海外在香港读完书，读到博士。所以我那时候我对神说，主啊，就让我把我读到的这一切，如果有一天中国开放，我把这一切送回去，送回给祖国。但是我再把生命献给主了。事实上我也很清楚的，我所预备的一切是为了中国。神让我读这个啊，研究这个，有所有打坐的体验啊，就是为了中国。结果哈，但是你想是这样想，当你没有地位没有钱的时候，很容易什么都奉献给主。但是慢慢你有名气了，慢慢你有学位，你在大学教书了，你的薪水很好啊，然后有家庭了，有儿女了，慢慢就停下来了。虽然很热心侍奉主，还是全福音，还是做很多啊，但是不是真的了，不是真的放下一切了，而是留下一切，然后全力侍奉主。所以我是全力侍奉主是真的，但是留下一切。有个好薪水当个教授不是很好吗？结果还是跑到加拿大了。不过我到加拿大的时候，神也告诉我，你去是对的，你要预备通过加拿大对中国影响。我知道是这条路，因为六次之后那时候也很紧张啊，就留香港还是到外国。那到外国好像都给人骂了，你放弃香港了啊，去移民去了啊。但是我知道神给我很清楚，通过这个将来对中国有影响。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很奇怪，后来啊，到1994年、93年的时候，神就大大动工了。因为我回中国开会，在北京，本来89年六四之后都很气中国，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就习惯骂中国的了啊。加以我们都受台湾影响的啊，从小就是中华民国影响之下，爱国教育都中华民国的啊，我们都是认同青天白日子满地红旗的啊，说这才是中国啊，共产党不是啊，共产都是最坏的残暴的，那时候都是这样想。但是93年，因为一个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那时候三个奖学金，我的教授替我啊争取到一个，年轻学姐回中国去开会。我回到北京的时候，看到满街的人民，来坐自行车啊而过的同胞，这些可不就是我多年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里面所谓的老百姓吗？这13亿人，你有爱过他吗？神问，你只是恨共产党，你没有爱过中国人，那些都是神所爱的，难道共产党神不爱吗？共产党难道不是人吗？难道不是神希望成为他儿女的人吗？你为什么只政治上那么恨，没有基督徒的爱？所以这个时候基督徒的生命改变了我的政治的看法，政治跟知识分子那种看法的基督徒生命是另外有更超越从神那里来的无尽的爱、无尽的包容、无尽的宽恕。所以神说，预备你那么多年不是为了今天吗？我42岁了，1993年，42岁，这是一个人下半场的时候，人生很重要。你以后怎么走，继续在大学教课，到夏令会讲讲道，然后写几本很厚的书啊，硬要学生来读啊，之后死掉之后，那书就放在 second hand bookstore 啊，就没人看。我想当一个学姐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度过一生，写一些书没有人看得懂的才成名的。你写些人人看得懂的，人学你说你没有学问啊。那么当一个学姐就一生如此啊，教了大概10多个学生，写了好几个博士论文，就那么多了。但是 如果你42岁，你回中国，你能够发生怎么样的影响力？以你已经有过去的经验，13亿的人放在你面前，叫20个博士生还是13亿中国人的灵魂，那个更重要。所以那时候也很清楚，甚至叫我放下一切回中国去。1993年，想不到1993年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中国一直好下去。93年的时候中国非常不行的，还是那时候教授才600块，我们想办法帮助他们出国来看一看啊，也带他们去教会啊等等啊，接待一下。他们很记得他贫穷的时候，我们也很贫穷，不比他好一点就帮助他们。现在他们好起来，你想不到这10年中国开始富裕了，人民生活好了。所以神的时间很奇妙，93年之后中国刚刚更好更开放的时代来临。如果我不是那时候回去，现在看到他好了，大家都去了啊，那没用了，人不会记得你啊。当他最不好的年代你回去，他很记得你。全世界都排斥中国的时候，你愿意先回去，他们都很感激那时候我们的爱心。所以我就在海外办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不要走教会的路，要教会的路回去了就要这三次教会，要这家庭教会啊，走三家庭教会有点当特务的感觉啊，走三次教会又给人骂好像汉奸一样挺麻烦的，教会里面都什么话都有人说，这奇怪，这教会怎么那么多话来骂神的仆人呢？我真奇怪的。这个我觉得这些教会人讲这些话是都不对的啊。所以当时我觉得我是教授嘛，我不是牧师啊，幸好没有读神学，我是有读神，不过不拿学位啊。那么我不拿神学博士啊，否则我就要神学院就不能不走教会的路。现在我的对象就是不会去教会那些人，跟基督教没关系的那些人才是我的对象嘛。那些就搞儒道佛的，搞中国文化最厉害的知识分子，我要对付那些人。如果你只是去啊，回去教基督教研究，当然都那些对基督教很有兴趣的学生来读了啊。那么这些都已经有不少神学院可以做，不需要我来做。那么到家庭教会也有很多人去做了，都不需要我去做。我要做就是那些教会碰不到的人，而且最有学问的人。我反省为什么在台湾福音做得那么艰难。所以台湾当他开始的时候，宣教一开始全福音啊，基督徒是很热烈传福音，但佛教也在做，但佛教做是通过文化来影响台湾，基督教只是一个一个人抓来信主，结果最后佛教赢了，他从文化上就无缘佛界，整个人的思想都给佛教魔造了，而基督教在文化上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是很可怜。我们那么多钱进去，那么多人工作，怎么台湾就好像一个星云出来就影响那么大？星云长的东西我都懂，而且长得比他好。啊，这些你搞佛学的这些很简单的东西，随便讲一些人生道理。但基督教这为什么没有这种文化上的影响力，没有这种人生的道理？就一讲就是你信耶稣啊，这只是直接的，没有包围他的工作。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文化要能够包围啊，不能只是抓一两个人信主不难的，但是你要在思想上整个文化的影响就很不容易。星云啊，慈济他们就把台湾人抓去了，因为他们从整个文化的思维里面改造了台湾人，把他们变成是代表中国的，连儒学都没有，他们影响大，儒家才是正统的嘛，啊，但是啊，现在佛教好像也代表了儒家啊。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场仗不能再输。如果中国开放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台湾从前那一套，一定输的啊。我们一定要文化的策略，所以有基督徒在文化的领域先影响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台湾从前出了一个陈谷应，反基督教啊。就把基督教好像打下去了，基督教根本没有人能够和他对手啊。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搞哲学都很清楚嘛，
我们也想通他问的问题嘛。如果我现在遇到一个未来的陈谷英，他遇到我是搞这方面的基督徒，先谈过解答他问题，他就不会变成陈谷英。这就是基督教为什么没有人读哲学，就是那时候没有人读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出来读，他们一讲尼采啊，读这些基督徒都不懂的，哎，这不行的，那你信好了呢，那就完蛋了。人受这个培训出来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神要我读哲学，而且读中国哲学读到最高，就是在中国开放的时候，我想不到时间配合得那么好，42岁的时候，中国开放了，文化上完全打开了。愿意听不同的说法，我也知道叫我佛学的老师也搞了一个文化学会回去，佛教很多也很多钱，基督教就没有钱搞这些的，你搞宣教机构有钱，你说搞文化呢就肯定没钱啊，因为好像不全福音，但是能不能够从文化上先包围，好，谢谢，文化上先包围，通过包围的方法让中国文化发现基督教不是敌人，如果你敌对就变成敌人，这个打武功啊，第一手是打 boxing， 我们全福音都是用这一套啊，短双对对这种一般，但是中国是用太极，太极到底怎么打的啊，好像这样，好像这样，忽然之间就在你后面出现哈啊！那么有没有打太极的全福音？就是下棋也有一种围棋啊，你先包围，你就赢了。有没有围棋的福音的工作？这个文化宣教就是一个下围棋，你先布好一个局面。当人一从文化思考，他讲到孔孟老庄的时候，他发现哎，也要讲基督，他这样一配起来，然后基督跟上帝还可以是一个出路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啊，我搞孔孟老庄跟你搞基督上帝，你的是外国的侵略，文化侵略，帝国主义，我的才是中国，一对起来我们就输了啊。台湾就是这样一条路啊，台湾的佛教就用这一套，你是外来的那你就完了啊。但是你能够说我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我是中国本土的吗？我的东西，所以我多年来我全福音一直都是想着怎么样可以让中国人明白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不只是信主，而且也是中国，我也爱中国，我希望中国好，我做的一切是帮着中国好的，而不只是啊，只是帮着中国人灵魂得救，而且我做的一切我有个想法是希望中国可以更好，当中国来的人发现我是有这样的心，他们很容易信主，因为觉得基督徒跟他一直的中国性是不冲突的，这一点呢，我有10多年啊，上大陆的人权福音的经验呢，我实在发现你一定要有一个爱中国的心，对他历史文化的尊重，对中国现在的情况的悲痛，如果不好你有悲痛，但是你不是骂他，而是你爱他，你凡是有这样的心呢，国内来的人很容易知道这个信仰是跟他有关的，他就信主了。有些老人家多年不肯信啊，就觉得基督徒是好，基督徒就是一批好人，但他们对中国没有感情，他们也好像骂中国，一见他就很难投进这个信仰，因为他们看了中国跟海外看不一样的，从台湾从香港抵制着共产党，那他们不行，在中国来说你不能共产党，你不能这样子的，共产党是很伟大的，你怎么一口就否定啊？所以我要学会我不从海外过去那个标准去骂中国，中国事实上还是我们历史文化的母亲，你一天骂他不会改变中国，你要无尽的爱先去爱他，这基督徒的见证啊！那我做的一切也是为了中国好的，不只是全福音了，而且也帮着中国的。如果一这样出来了，国内的人就完全有不同的感觉啊！所以我回去哈、啊，通过这种文化交流，最先就是我们提议中国能够和全世界对话， 那时候国内的学姐事实上都很希望中国打开，因为六四之后都关起来了，能够再打开吗？跟全世界对话，对话这个名词中国从前不太明白，但是后来他就用了，我开始全这个观念，结果他用了，他又跟美国对话了，怎么慢慢改变了。之后呢，我有从文化学术交流慢慢我体会到中国的腐败的问题，我在97年我就推动反腐败，那这个就很明显是爱国的表现了。没有人回国去搞反腐败的，美国人回去都搞腐败，那有人替你搞反腐败呢？反腐败就肯定没有好处的，不能赚钱的，所以人都觉得你啥花的海外的人。但是我觉得为了中国好，这个是最重要最主要做。我们在海外就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在加拿大住，我在加拿大嘛，是那种法治人权是什么，我知道，我要告诉中国，你用这一套是腐败就会小了。所以我跟中国那时候上海复旦大学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因为上海是知道朱镕基上台啊，朱镕基是反腐败的，上海早知道就马上先弄替我们，否则其他都不敢动了。那时候结果我这海外筹到款来支持这个工作，结果加拿大政府也支持我们，说他们也很难想象有华人回到中国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唯一的华人机构得到加拿大的援助啊。这个美国有援助，外国加拿大也有嘛，你很难申请到那些钱的，在外国工作，这我们申请到，加拿大政府同意，中国政府也同意，这个很难的，因为我们不是美国还好一点，美国他有点怕你搞他什么，加拿大从来不搞他，加拿大还有个白求恩医生回过中国做过很大贡献，所以他们对加拿大印象比较好。那么我们以白求恩的精神回加拿大回中国，然后结果办得很成功，结果我们一办中国也全国都动起来搞反腐败，而上海我们办过这个研究啊，后果是到现在上海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小腐败的东西，所以我们工作是真的对中国有贡献的。在中国的档案里面也注意到，哎，怎么有批这样的人是基督徒啊，回来帮助中国的是中国需要的东西，而是没有人真的注意关怀的啊，人外国还希望你更腐败的要倒下去啊，你真的爱国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档案开始改变了。本来我是最初的档案是反动的，因为常常骂中国，我在电台我是评论员，常常骂得很有名啊，但是后来说我态度改了啊，不明白为什么改，是不是特务还是什么，所以他们那些教授出来啊，住在我家了，原来他们后来告诉我就回去写报告，看看我是搞什么的，是有什么阴谋啊，在后面发现没有，单纯爱国啊，后来就改变了，就信任了，所以后来我就给推荐到中央去，因为我有很多意见反映给官方，那么中央就国务院给推荐到国务院可以反映意见，因为我是评论的人啊，我在广东话的评论每一天起码在温哥华有30万人来听，在埃文顿啊 Edmonton 大概有几万人，三藩市也有啊十多几十万广东话的人听的，那么所以我是有影响力嘛，当然他也希望我不要常常骂中国啊，那么但是我说我是看了中国这问题，我就不公开来骂，但是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处理好一点，是不是有些人权吧，那么那些官员是觉得都很对，我们也想上头这样，但是我们反映没用，不如你到中央去吧，所以就推荐到了国务院了，最初去也有点怕的啊，但是想不到见我的还是很读很多书的人，是读哈佛大学，是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都是新一代的人，他们很愿意听，而且我也不隐瞒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啊，我也到处讲到了啊，是那意思说很热心基督徒，不是普通基督徒啊，我说明了免得你一查就查得出了，到处有神学院讲到什么开布道会，一查就知道了，反正是这样，我就说清楚了啊，但是我回中国不是全教啊，因为他们最怕你搞这一套啊， 啊，所以我是爱国回来哈、啊。但是我觉得中国有这些问题。不过他听了之后，他说好，那我很想问一个问题，你对我们宗教的政策有什么看法？啊，我说这个想讲好几十年都想讲的了，你自动问，哎呀，太好了。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报告，一个详细的建议给中国。想不到啊，后来再见那个人他，他到高层官员，他说，你的意见我们都放到参考消息里面，给全国来讨论，来知道有海外这样的看法。我的意见就很简单了，实际上我就说，现在海外为什么骂中国没有自由？主要你有地下的教会。为什么地下教会？因为他们不肯登记，因为他们觉得三自教会可能信仰啊神学跟他们不一致。所以我说这是个神学的冲突，而不是政治的问题。你不用怕地下教会是什么外国搞出来的，他只是因为神学关系而不肯登记而已。如果你分开来，只是向政府登记，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他们后来真的最近是接受这个意见，最近的新的方向就是可以只是向政府登记，不需要归到三自教会。那这样的话呢，就问题就解决，因为我根本就知道三自教会曾经有个宣言，我是看过了，他们就是这样要求啊。但是这个要求根本提不到中央，所以我到中央以我的建议，甚至反而他们注意，慢慢走这条路啊。所以这个冲突就解决了吗？啊，那么我说三自教会也很好啊，但是你可以分开管，你不要统一在一个神学之下啊。我如果你弄过三自福音派，福音派三自会，那就可能没问题了。我说我们海外都是福音派为主，那么现在中国是听这些，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跟美国撞飞机的时候，中国都很气，但是抓了24个美国人呢，我就马上传真给中央，我说对了，24个美国人一定要讲人权，否则以后美国人就看不起你的，你最好给他住五星酒店，不要打他，不要骂他，不要吐口水，对他特别好，还带他到海滩游泳啊，然后再带那一只狗就更好了。这个他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不过的美国反应，哎，他们中国很人道，对他们就很好，这个问题就解决。他们后来告诉我，他是听了这个意见啊，好像这样我想不到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啊，我感谢主啊，因为基督教事实上基督徒有很多话想说，就是没有机会跟中央提嘛。现在竟然神通过文化工作让我可以进去，所以我们事工是非常奇妙。这样在大学可以遇到最好的年轻，最有学问，最有思考的年轻人，然后到中央可以遇到那些很好的官员，然后他们也曾经请我培训道德，因为我就推动道德啊，因为腐败后面是道德问题，所以共产党一些高层干部也请我培训，我也觉得挺奇怪，去到那个地方，怎么原来是那么厉害的地方，有大五星旗，有解放军在门口向我敬礼啊，很车子开进去很厉害的，然后他说明天是200个高干请你来讲话啊，一天啊一整天的课，哇，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学术会，原来是高干啊。那么第二天去了，都很正规，坐在都这样的台子，一人一杯茶在前面，然后我一开始讲笑话，我习惯先讲笑话轻松一下，他全都不笑，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培训高干讲笑话啊。所以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经验。但是后来我就因为我演讲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听的都很投入来，我有感情有爱心来表达我对中国的爱。而且我们讲道德可以讲圣经，因为西方道德基础就是圣经啊。所以这样很奇妙，结果大家都谈得很好，这些都是我想不到的。好了，那么当发展到这样已经很感谢主了啊。当我推动道德，跟着张泽民就讲要德治，当我推动反腐，中国的反腐败都很奇怪的啊。然后跑到农村了，2001年，因为看到很多贫穷的人，从农村初中毕业就跑到城里面工作，那些劳工，那些女孩子 就到那些石头的地方，美容美发天然按摩，慢慢给眼睛变成色情的按摩，然后就会变成那种三陪女郎，很多的妓女。在中国这个问题过去我没有碰到，我碰到是高层的知识分子、高层官员，但是你在城里面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人在。然后有个教授是研究这些的，他告诉我大概中国有1000万个妓女，然后他也带我去看一看珠江三角洲，让我接待过他，他很高兴，他也接待我。他有个老板在哪里很有钱，就让我住五星酒店，体会体会那种啊先进的地方。然后那个老板请我吃大餐喝酒哈、啊，我说哎呀，我这不太喝酒哈、啊，我是上帝的恩赐，不烟不酒，啊不赌不搞女人啊。他的女儿15岁坐在旁边，指着爸爸说：“鲜明对比啊。啊”然后这个老板后来啊，晚上好了，吃完饭，请你到外面走一走。我还以为真的看看虎门大桥啊，平常吃完饭睡觉的了，都很乖的嘛，我们啊，以为哎，他晚上有什么东西看呢、啊？可能是虎门大桥啊，想不到原来他带我就是到那种妓女的地方，因为中国接待就是这一套嘛，啊，去那个卡拉 OK， 我一生都没有去过这种地方，我一生都当然基督徒不会碰这些地方的啊，你神的仆人不可以碰的了。什么他带我去了，怎么外面看到很亮的，进去都很黑啊，然后一个个小房间，那不是电视剧里面看到了，电视剧那些坏男人在喝酒，然后几个坏女人在一起，就是这些地方，然后他真的带我进去了，哎呀惨了，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真的。然后一批的年轻女孩子进来了，说哎你选一个，我说我不你们两个好了，我不。那个老板说哎不用客气，这个漂亮坐上啊，还有你喝什么，我喝乌龙茶了。怎么喝茶而已不喝酒啊。然后啊那个我坐那个女孩坐在我旁边，我惨了，这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心中想向主祷告了啊。因为那个老板呢、啊，跟那个教授还说啊，现在你干什么我们都看不见的了啊。但是我想我是来搞道德教育的，但是中国来说搞道德教育是讲是一套的啊，做是另外一套，但是对你好才带你来这些地方，他付钱啊。那么我说主啊，我知道啊，他不看不见，你知道的，我不能犯罪的，因为一犯罪我所有工作就完的了，你的工作全都靠神的，你不能犯一次的罪啊！你犯一次以后整个工作就完了，多年功力一交就完蛋了，一个晚上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我说主啊，求你让我第一我不碰这个女人，第二我心里面也不想，因为如果你心中很 enjoy 那也不行。然后第三我要啊忠心太太，我绝对不做什么事情，也不想什么事情。看我心中还在安定下来，想不到那个老板说：“哎，你看这个老板好像没什么反应，你引他一下了。”我说：“哎，不要不要引了。”唱歌好了，唱歌了，开 OK 了，唱歌啊，看看有没有奇异恩典。没有，赞美飞扬什么都没有，也不懂得唱这些歌。幸好有一两首还懂一点啊，唱唱歌，不千万不要搞什么哈 喝茶。然后呢唯有跟这个女孩子谈一谈就知道了，都是类似的，就是农村出来的人，很贫穷，要养弟弟读书，要男孩子重要，就初中毕业就出城，然后最初做一般的工作，薪水很低，然后人说你年轻漂亮不如当这些三陪女郎，一个晚上就可以赚一个月的钱了，所以他慢慢就做了这样的工作。我就问他，你没有想过不做呢，好像在读书可以吧，我说这个是师范大学的教授嘛，坐在那边的一个，他有附中啊，你不如跟他谈谈到他那边读书好了。我那个教授在我耳边说，你不要告诉他我干什么了。 然后他也说很难读书啦，我说呢，那你不如出来工作啦，你赚点钱嘛，现在赚到钱了，你不如开个店子啊，很多小摊子你还可以生活，不用做这样的工作啊。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不好，他说回家不敢告诉妈妈做这样的工作。他说最后我还是不很习惯，我就说还是离开了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老板跟教授都知道我真的是不搞这些的，最初以为你只是推一推啊，你是真的啊，真的道德了知道我啊，说你想离开就也可以啊。我说好，我想先回去好了。那么结果他就啊，我就离开的时候跟这个女孩子握握手，我说希望你完成你的理想，要就是在读书，要就是啊留点钱上来做点小生意，不要干这种工作了。我想不到我一讲完他就在我面前哭起来。原来是像中国那种农村出来的女孩子，他们谁不想正正常常的生活，谁不想好好读书一直读大学，只是他们没有机会。也由于这样他的哭泣让我心中很不安。像他这样女孩子在中国有1000万，我回到加拿大看到我的女儿年纪跟这个女孩子不是差不多吗？我的女儿多么幸运啊，一直在正常的家庭正常的社会长大，在中国这些女孩子谁来看顾了？所以我就跑到北京去谈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女孩子。他们都回答说很难，因为中国不承认有妓女，这里不能有什么工作去做了。后来神就让我看到帮助这些人，就从农村让孩子们先读书受好的教育。这次那么多你怎么做？我到农村马上考察，看到贫穷了，真的很贫穷在农村。所以我就想我们的钱也不很多，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帮助，先帮助老师，让老师能够读大学，我们付钱读那个教育部的遥距大学，就是函授还是贤授，好像函授的大学。那么我们就开始了，就一年之后开始，我们帮助200个老师，然后我们进到农村里面去看，那些原来都是就像那个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那个电影都是很年轻的老师，10多岁，事实上他们一出城也是做这些工作，高中毕业也同样的做这样的工作了，都很可爱的，也很有口才，只是没有机会。我们开始，然后我们跟他讲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那么远来到这里看你们，就是让你知道有人爱你们，远方有人爱你们。我们海外是在教会里面常常唱一首歌叫我的中国心，所以我们想到中国就哭了，我们基督徒想到中国哭啊，所以我们要回来帮助你们。我这样就很巧妙让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但同时也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也爱国。所以你看旁边听的其他官员也觉得你还是爱国就可以啊，这我很巧妙就让他们听到福音了啊，然后跟他们讲信万爱啊的真理，你要相信宇宙有最后的真善美，最后宇宙是有爱的真理，你要追求这爱的真理。然后完了之后他们也问了，围着我问了，有些问有后来我们也看一些初中生的，他们没钱读书的，没钱读完书的，我们去看他们，然后他们讲完之后都说啊，你们加拿大有圣诞节啊，有圣诞老人。我说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他是上帝来到人间啊，在他出生谁都记得纪念他。圣诞老人是个基督教的圣人，他很爱孩子啊，所以很多人都纪念他。你知道中啊，在西方还有个复活节吗？啊，然后耶稣基督后来给钉十字架，然后蛇夫马上就用几分钟讲完福音给他们听。这些都很奇妙。然后后来那些孩子们，我们去有些没有钱的，我们给一点助学金，他们全都哭泣。哭的时候我看看，因为那些负责人带我们去看其他地方，要看看有什么钱会帮助那个厕所不好，叫我们去。好，他们离开我马上，其他有一批好像 Sonia 那些在为他们祷告啊，我去了。啊，那些孩子们都哭了嘛，拥抱着那些我们的啊太太啊姐妹啊拥抱。我说为他们祷告，祷告的时候他们听到上帝，听到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来信给我们的时候感谢上帝。所以这样我们就很奇妙的就把基督的爱做给他们看，也让知道有爱。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